好，我们再开始好吗？再看一下。喂，
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喂，Hello，喂。Hello， 喂。好，我们再唱一遍。来，
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你这受尽痛苦的人，他知道你最深愤怒。万有之上，他在管理，安静思想，安静思想，乃是神，安静思想，他知道你最深愤怒，他乃是神，安静思想。他乃是神，安静思想，慈爱的主，仍体恤你，他要担当你的受伤，慈爱的主，仍看顾你。燃烧着你，耐心等我，耐心等我，他乃是神，耐心等我，他知道你最深愤怒，他乃是神，耐心等。
我们要看圣经了，第四十六页的第二部分哈，这个讲义第四十六页的二，四十六之二哈，我们看34章第8节，创世纪。下他就可以，34章，好，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好了哈 ，review 一下来。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出去， 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利亚是雅各的那个大老婆哈，就是这个姐姐啦。这个她不是那么喜欢，她比较喜欢是第二个哈，那个拉结。可是她的岳父骗她，就是让老大先嫁给她，后来再老二嫁给她。所以那利亚呢，因为比较不讨好，所以上帝就让她先生儿子。开始四个儿子都是利亚生的哈，就是流便哈，那犹大、西面、利位啊，这四个跟迪娜是同父同母，因为他们的孩子比较复杂，一个爸爸有四个老婆，所以生的有一些同父同母，有一些不同父不同母。那这次杀人的就是他的迪娜的同父同母的两个哥哥，不是老大，不是老四，是老二跟老三，利位跟西面啊。这样大家背景有一点了解啊，这个自己的同父母的那个妹妹哈、被欺负，他们就更生气了啊，就更生气。流便好像比较没有什么脾气。那这个他是要找女孩子玩的哈，可是那地方的应该是少族了哈，就是应该叫什么富二代是不是啊？富二代哈，他是西魏人哈莫，这个是城主哈，等于算是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像欧洲那个碉堡时代那个一个区的那个地头蛇啦，哦，那个城是他管的啦，是他的儿子，那叫示剑，他的爸爸叫哈莫，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哇，台湾人应该叫做傻掉，是不是？就很高兴，就拉住他，以他行淫哈，玷辱他。如果纯粹就这一句话的话，应该是属于强暴了，应该是强暴哈。哦，但是呢，他不是要侮辱他，他其实是爱他的，哦，这种一见钟情的爱，就是没有等到对方接受就硬上的话，这个就是伤害了，哦。可是后来女孩子好像也接受了，我记得跟你们讲过那个什么症候群，记得吗？上一次啊，那个被虐者就爱上那个哈，有可能，因为最后蒂娜是愿意嫁给他，但是他哥哥不接受，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悲剧就更厉害了哈。事件其实是很爱蒂娜，喜爱，然后已经让他就是先上床以后呢，再甜言蜜语要安慰他哈，希望能够挽回哈。那在这里呢，我稍微讲一下哈，这个有关男女的性哈，那个必须要两厢情悦哈，才是美的啦。不管有没有婚约，原谅我这样讲，有婚约是代表一生要跟你在一起，不代表随时你要我都会喜欢，这样懂我意思吗？婚约只是说我这一生愿意做你的太太，愿意跟你一起，但是有关性生活是必须要我也预备好，我也喜欢你也喜欢，那个才是真正的。所以我一直认为爱的前面应该是尊重等候尊重，没有的话，那个我们把它称作婚姻强暴，先生强暴太太。为什么强暴？因为太太今天不想，然后先生就硬要，那个也是强暴。没有婚约的叫婚前强暴或婚外强暴。一般婚姻强暴法院比较不会处理，他认为这是夫妻嘛，阿拉伯歹哈，这个还，我想台湾的法律还要进步一段时间哈。就是以为夫妻本来这个就是夫妻本来就包括在婚姻里面嘛哈，但是其实只要两个人没有 ready 的时候都可以，还有太太也可以强暴先生，这样懂吗？不是只有先生强暴，哦，现在有那个女的四个女的去欺负一个男的哈，强暴他，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欺负他了哈，但是就是可以哈。那强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性是关于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事情，然后被硬。就是强迫，这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千万我会鼓励大家，这特别是在婚姻里面，我们应该学习等待，那英文叫乌隐哈，就是公甜点蜜语，不要在事后讲，在事前讲啊，好，这个时间不对了。如果前面讲到女孩子也喜欢你，那这样最好了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会勉强，不要勉强哈。那他在事后再要补救。然后他就干脆请他爸爸说啊，我来做某了哈。好，雅各，这个年老的雅各，记得上次我跟你们算雅各几岁有没有？我们算出来应该是100岁以上的了哈。这个雅各很老了，他有经验呢， 所以他不会随便发脾气。雅各就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他的儿子们在外面，他就闭口不言，所以他忍得住，没有马上就发火，他等他儿子回来，要休跑嘛，靠有人啦，好，等他们回来。那事件的爸爸就来见雅各，跟他商量，就是要提亲的。那雅各的儿子听见这个事，哄瞎听到，就赶快赶回来，忍忍愤恨。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就是讲这个 ，anger 哈，就是我的妹妹怎么可以这样平白的被欺负呢？对不对？啊，应该出寡人，知道吗？那个移民的心态，我们叫做被害心态很强嘛，对不对？你们当地人，我们是外来人，你们欺负我们哈。然后怎么可以这样呢？就很恼怒，你看从愤恨变成恼怒，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和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所以这里有道德判断，有没有？我刚才试着讲，就是发生一个事件，然后我就我的评估嘛，评估不对我才能就生气嘛，生气之后我就想办法要处理嘛，那个处理就是把你们杀掉嘛。所以你看我刚才讲那个四个阶段他们都有，这个不应该，然后再来就这个是负面的情绪就出来了。那哈摩，这个雅各的孩子回来了所以他们就包括雅各还有 那几个孩子我儿子事件新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儿子为妻。如果纯粹就这件事情，这个只是提亲，这样讲对吗？我就想，如果这个爸爸先说啊，抱歉，我的孩子我没有教好，所以呢，强暴你们的女儿，这很抱歉。可是我的孩子很喜欢她，我们怎么赔罪？那可以嫁给我儿子吗？可能还好一点，他避重就轻，我的感觉就是让雅各跟儿子生气的事情他不提了，有点像现在菲律宾在讲我们那个渔民的事情，让马总统很生气，他说啊，就是啊，你们到不对到来我们家嘛，我们是用派人啊，所以把他挂了，知道说我要打引擎，你们就在引擎旁边打到我们很生气嘛，你讲的怎么好像没事一样，因为这个可以鉴定啊，到底那时候船在哪里或什么，这个都不是讲了就算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有问题哦，他就是轻描淡写，就只有提亲，完全不提赔偿，还有道歉。现在马英九跟对方一直讲不拢的，就是 apologize 还是 regret 有没有？其实只是一句话，可是呢，提莫吉那个后边可能的意义。就是坚持不道歉，就是我们很同情，发生这种不幸的意外，就是这样的描述。所以这里好像也这样，他不道歉，哈摩没有道歉，很可惜。然后开始提亲呢，开始扩大如果只是我儿子娶你女儿，那就是我们两家。他说你们干脆就住在这边，我就给你办居民证，给你绿卡，然后我们就是可以互相通婚通商，哇，这个撸得撸多了这个是政治家或是政治流氓的玩的文字游戏一件事情就要把它扩大，然后讲的天花乱坠他开始就扩大他说，我干脆嘛，既然我儿子喜欢你女儿，如果你们走了，那这个女儿也不容易看到，干脆你们就住下来嘛，这样也是较亲嘛我们土地很多啊，就你看地随便你住啊，你已经是我们是亲家了，对不对？我是城主嘛。对不对？我老子说了算啊，你就这样嘛，那就做生意啊，做产业啊。那事件对女儿的父亲跟弟兄说，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个是当事者啦，开始是爸爸讲话，爸爸讲完就是这个男孩子把人家强暴，这个男孩子就讲话。这一句话有人解释说这里有道歉的意思，但是呢没有明讲，我在你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所以有人解释说这个是道歉认罪跟愿意赔偿的意思，然后再来就提亲。所以十一十二节有人认为是两件事，第一件事赔偿，名誉的赔偿，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结亲的话，还有礼物还有聘金。所以前面有赔罪礼，后面有迎娶的那个礼所以多重的聘金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因为事件玷污他们的妹妹迪娜，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跟他父亲哈摩，对他们说没有办法，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不是因为你强暴他，而是因为你们没有割包皮。 好，这个扯的就多了哈。要不要结婚，跟包皮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割包皮的，你们是没有割包皮的，所以不可以结婚，所以你们割包皮就好。啊，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这样，是趁人家割包皮痛的时候要杀比较方便杀，跑也跑不掉。你割过包皮吗？割过包皮走路都是开开的嘛，对不对？不会跑啊，因为会痛啊，所以那时候就全部杀掉，没有一个人跑得掉。他即使是要谋杀，可是他却用这种方法，而且用很神圣的仪式来欺负人家哈。这个割礼是亚伯拉罕犹太人的一个神跟他签约的一个神圣仪式，用神圣的宗教仪式来骗人，这个是很可恶哈。啊，如果你们割包皮哦，不止我妹妹可以嫁给你们呢，我也可以跟你们的女儿结婚。那我们就哦，这个就是说啊，那就给人啊哈，讲得很好听啊。然后啊，如果你们不割包皮，我们就走了。拜拜，就这样哈。那哈摩跟他儿子就喜欢，发现呢，他也没有要聘金，也没有要什么，也没有要什么，什么都不要，他只要包皮啊，这个很简单嘛，就割个包皮就好了。你看这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吗？我开始已经开条件了，你要多少钱都可以讲到极面的哦，包皮就好哦。哇，那简单啊，一小块皮就找泌尿科弄一下就好了嘛。哦，所以他们就，然后他讲的不是只有你儿子割包皮哦。只是一个儿子要娶一个女儿哈，他要人家全部男人割包皮，这个奇怪嘞，好，全部割哦。然后哈摩就因为这个少年人就赶快割，然后因为他喜爱嘛，哦，这个就是说哈，爱高低啊哈，什么都不怕嘛哈。然后他也是被尊重的哈。那结果哈摩跟他的儿子事件就到跟他说，哇，这些人跟我们和睦，不如让他们住哦，这样哦，这样呢，不久呢，他的财产就变成我们的，所以这个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哈摩应该是政治家吧。他即使是要解决是他的儿子要娶老婆的问题，他跟全城的人讲的是，你们割了包皮，你们有钱赚了，哦，你看，所以这个，台湾话叫做“外表乡民根”啊，哈，就是他这边讲这边的话，那边讲那边的话，只要事情能够成功，他拿到利益就没事了，哈。你看他们的群畜后财都不是归我们吗？哦，这个给世间人这个好像甜头哈，只要听他们的话，各个包皮，你看东西都是我们的了。那从城门口就听见那个好处呢，大家都割了哦，然后割完结果就是痛了。雅各两个儿子，迪拿的哥哥，这个是同父同母的西面利位，拿着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来到城中，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杀完了。杀主人哈莫儿子，就把迪娜从事件家带出来，代表迪娜是还在他的家里，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情，那应该是三十分之一秒里面决定的。我们来看讲义，在此迪娜的哥哥们加入整个提亲的谈判过程，长兄如父，对于妹妹有保护的责任。我们看雅歌第八章，台湾话也有一句话说“没骨大”，对吧？你听过这句话吗？“没骨”就是太太的哥哥，这样讲对吗？为什么大？因为他有一点要替爸爸要保护妹妹的那个意思，所以做先生的要很尊重那个太太的哥哥，哦，有这个意思哈。所以台湾人的一些风俗习惯跟犹太人很像，就是这个“大姑”啊，要注意哈。雅哥在这里，在下对。雅各第八章，第八节，你从第一节好了。回来，好，这样可以查询。不然你把一啊，对，这样。好，这个是年轻的女孩子在恋爱的时候所写出来的一个诗歌，还有她的哥哥的回应哈。她说：“巴不得你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与你亲嘴，谁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入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 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不知道喝了酒以后可能会比较放松吧。然后开始两个人就有亲近的行为，左手放在头下，右手把我抱住，然后他开始，回来。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主父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里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要两厢情愿才是美的，没有勉强，等待，等待，等他自己情愿。好，往下一点。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是谁呢？那新娘就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取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取劳，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好像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这就是要咒诅了，爱情如死的坚强，嗔恨如阴间的残，爱情就会带来嫉妒，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这里描述到爱情其实有很强烈的那个火一样的那个性质在里面，水不能熄灭，大火不能淹没。有人如果拿财宝要换爱情会被藐视。好，哥哥开始讲话，现在这个女儿开始有动了情怀，开始有喜欢对象，哥哥就要出来保护这个妹妹，不要被欺负，不要在第一次约会就被欺负，就像蒂娜这样。所以他开始讲，这个哥哥们就讲，哎，怎么跑掉了刚才那个。好，我们有一个小妹，两乳尚未长的，就是还没有很成熟，还不是熟女呢，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要怎么办理呢？我们要怎么办呢？她还小啊，她如果是墙，我们要上面建银塔；她如果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维护她。这个就是要把她保护好，不要被欺负，我是墙，我的两乳像其上的楼，我在眼中像平安的人。再来就是所罗门跟苏罗密他们的那个 约会的话，那个讲话。那这里我想用的是这一节，她是我的小妹，她还没有完全长大，所以呢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她围起来，要保护她。所以很明白的，这个 Dina 的哥哥们就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是我们的妹妹被欺负了，我们应该要保护她。那一旦来提亲呢，常常当父亲比较老的不会跟人家谈判的时候，哥哥 会出面、跟爸爸一起跟对方谈这个婚事，所以这里提到这个雅各的儿子就跟他一起谈判。我们看创世纪24:50，回到最上面，回到最上面。创世纪24:你用48节。弟弟，好，查询 ，OK。创世纪，好，50节，好，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去提亲了，你记得那个故事吗？他是带着10匹骆驼，带着很多礼物，要去看合适的女孩子要提亲。那结果他就跟上帝祷告说，最好那个女孩子是有爱心的，是什么什么。结果利百加刚好就是身体又壮，然后对骆驼也有爱心，这个老仆人就很感动，然后就说，哎呀，你家可以过夜吗？我可以跟你爸爸哥哥见个面吗？想提亲。那这个女孩子就很高兴，带这个老仆人回家去了，所以呢，拉班跟比土利，比土利是爸爸，拉班是哥哥，这样了解吗？这里你注意到吗？不是比土利跟拉班，是拉班跟比土利。所以在这里我怀疑比土利已经有一点老年痴呆，就是他是爸爸，他还活着，他还在场，可是他比较不会，比较没有能力，所以哥哥就出逃了，就是出来代表爸爸跟对方谈判，就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说好说歹，利百加在你面前，各位带去。那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之后就在下拜，然后就拿礼物给利百加，还有宝物送给哥哥母亲，这里这是有聘金跟那个礼物就弄出来了。 好，所以看起来呢，是女孩子要结婚呢，除了爸爸以外，有时候哥哥需要出面跟人家讲哈。好，我们看讲义。哈摩对雅各跟底纳兄长们正式提出事件，因为恋爱底纳，盼望他们同意让两人结婚呐。但是哈摩很遗憾的是，他绝口不提有关事件强暴底纳的事，或是为此向他们道歉，或是提出赔罪。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台湾跟新加坡、跟菲律宾的关系一样哈，到现在还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处理比较好。那哈摩进一步用事件城主的身份向雅各跟儿子们提议，不只让事件跟底纳成婚，最好我们两个族哈就彼此通婚了。那这个事情照理说是不可以的，因为亚伯拉罕跟以撒都说不可以跟迦南人结婚，要结婚都还要迢迢千里回到故乡的地方去讨老婆哈。那可是雅各的孩子们却跟他说，如果你割包皮，我们就可以跟你们通婚。所以这个是犯了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个禁忌哈。我们看创世纪24:3-4。好，没关系，第一节可以。好，查询。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好，那这里我们要了解，其实割包皮的只有亚伯拉罕一家，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也没有割包皮，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们说不割包皮就不跟你们结婚，这是不合宜的啦。因为本来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娶老婆就没有要找，因为全世界找不到割包皮，只有他一家嘛。那以撒为他的儿子雅各也是一样，也都是回到故乡去找，只是不要找迦南地的当地的人，因为怕担心那个宗教信仰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要回故乡去。所以其实那个跟包皮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回到我的故乡本地那边去，那边也是不是拜耶和华的啊。那我们看28章，创世纪28章1-2节。好，查询。以撒叫雅各来给他祝福，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族比土利的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所以在这里也是很清楚，就是回到比土利那边，在拉班的妹妹，就是那个雅各的，就是以撒的老婆嘛，就是雅各的妈妈，所以他又要他回到故乡去。所以两个以色列的两个始祖呢，就是认为必须要回到故乡去找结婚的对象，不要在当地。后来这个不要跟异邦人结婚呢，变成是法律的禁止。我们看生命记7章。好 ，OK， 查询。7章。好，注意看，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去要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亚摩利、迦南、比利洗、西魏，就是我们现在念的那个事件那个，然后也不失西国的民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把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跟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跟他们结亲，不可把女儿嫁给他们，也不要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速速的将你灭绝。所以很清楚的，他是担心的是这个宗教会受影响。哦，那异族通婚现在就是因为飞机的方便，所以越来越多这种情形。所以当时的这个禁忌，我不晓得在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管不管用。哦，就是我三个孩子都是在美国结婚，他们刚好都是碰到是华人，但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跟西班牙人、跟墨西哥人、跟德国人、跟异族人，这个变成是很常见。当我们大家跑来跑去很多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以今天来看，恐怕我们要重新考虑，就是是禁止吗？还是没有？啊，没有的话，可能有什么问题？那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异族通婚它的挑战比同族通婚大，因为他们的价值体系、沟通什么背景都不一样，所以除了男的跟女的不一样，又加上这个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可是这个不是不对啦，只是说他们的婚姻会比较辛苦啦。他们彼此相爱是可以，可是他们要克服很多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差距。那如果信仰又不同的话，又多一个问题。因为信仰在他的人生里面占的角色有多重。我们不要说异族啦，我们说在台湾基督徒的孩子跟非基督徒的孩子交往可以不可以？做父母的要禁止吗？还是要鼓励？还是要接纳？还是怎么样？我想我们所有父母关心孩子的幸福一定会考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单纯的禁止应该解决不了问题，那问题是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大概都要考虑的。那这是他们当时发生的问题。好，那我们看讲义。哈抹进一步就慷慨地邀请雅各家族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置产经商，而且他给他们永久居留权，让他们成为当地的合法居民，不要再是客旅或是寄居的。从他向示剑城居民所说的话，我们发现哈抹是一个外表像民根，他是政治人物，因为他两边讲的是不一样，一边讲说你们留下来我给你什么好处，另外一边如果我们让他留下我们有什么好处。那我觉得这是政治语言，政治语言就要两边讨好。好，那34章11节，那示剑开口讲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示剑本人有跟爸爸哈抹一起来提亲。那他第一句话讲蒙恩，那我说有人把他解读这个是正式道歉，而且愿意要求饶恕，愿意要赔偿。我们看几节有关你蒙恩的圣经，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的一个背景。我们看创世纪32章5节，你用第一节好了，到60节，随便打一个，好，查询。好，记不记得雅各逃难20年要返乡的时候，他一直很担心哥哥我们在要来去哈，我那时候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不晓得还在不在生气，他很害怕，所以呢，他就还派人家去打听。结果发现他哥哥带了400个人还拿着武器骑着骆驼，他吓坏了。然后他还跟上帝跟他摔跤，然后最后终于硬着头皮面临他的哥哥，他哥哥来了，然后他就三步一跪的，然后最后碰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蒙恩，因为他知道他对不起他哥哥嘛，所以神的使者遇到他啊，雅各就说这是神的军兵，那个地方叫马哈念，就是两个军团。那雅各就打发人先去探听一下，那你们对我主以扫说，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边呢，我有很多很多财产跟你报告，为了要在你眼前蒙恩，在这里提到第5节。那结果那个 打去探听的人说，他带了400个人，他就害怕说糟糕了，他可能要来报仇了。所以他是有要 求和好认罪的意思。我们看33章第十节。好，那他们就做了一些仪式以后呢，那这个雅各就说啊，这些是礼物啦，应该是赔罪的礼物啦齁。那以扫说啊，我已经很多了啦，不要了不要了。然后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我见你的面好像见了神的面。我上次讲过，就是说神是会饶恕别人的，所以他是等于认错，愿意赔罪哦，就是跟他说对不起。所以这个在你眼前蒙恩代表的是他认错，而且愿意给赔罪礼哈。我们看15节，再往下一点，再来。好，以扫说：“容我把水醒的人留几个。”以扫已经好了，礼物接受了，这样代表说不要再跟你报仇了哈。这个姐姐，然后他说：“啊，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家吧，我们开一个party 哈，庆祝。”雅各又怕，又说：“啊，我这个孩子太小哈，我慢慢走，你先去。”那以扫好心说：“好了，那我就留400个，这个留几个保护你。”伊嘛惊。哦，所以说不必了，不必了，你们都回去好，我慢慢走哈。所以这里提到，那我留几个在这边。雅各说何必呢？只要我在你蒙恩，所以这个蒙恩的意思就是代表他有愿意为以前的事情赔罪认错哈。我们看出埃及记34章第九节。跑掉了 ，OK， 那我来弄，可能把它杀掉了。Yeah. 好，这个是摩西的祷告，因为以色列人做了那个金牛犊，耶和华生气，耶和华说我要审判，那摩西就在上帝面前说啊，原谅他们啦、啊，不要这样子哦。啊，耶和华说好好好，听你的话就原谅他们，但是我不跟你们走了。那摩西就跟神说，神啊，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你还是跟我们去吧。所以这里蒙恩有认错，请原谅哈。主啊，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所以蒙恩跟赦免是有关系的了哈，就是求赦免，要用蒙恩这样的字表示。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话，那么事件在这边啊、对这个雅各跟他的一些孩子讲说，我在你们面前蒙恩，其实就有可能有代表认错、赔罪啊、愿意补偿的意思哈。而且他愿意照他们开出的条件呢来做赔偿。然后这个事情以后，34章12节，事件再进一步说，如果你们原谅我以后，我可以不可以再多要求一件事情，就是成全我跟底娜之间的爱情，那我们成为夫妻吧。我愿意付出你们所提的任何的聘金，这是给新娘的父母的，还有礼物，这是给新娘，还有给新娘的亲戚的。我们看出埃及记22章，出埃及记22章，第16节，你用打15哈。好，16，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所以这个聘礼呢，是给父母的了。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好，所以聘礼是给父母的，然后礼物是给新娘还有亲属了，包括那个哥哥了。刚才那个创世纪24章我们就不看了，那个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带很多礼物去，一部分是聘金给那个爸爸， 一部分是给哥哥，不孤单了哈，一部分是给新娘啊，这是礼物哈。他说不管价值多高，我后面写的几个字哈，这个是相当金桃的那个歌词吧哈。为着你什么艰苦，我嘛无惊。啊，千金万金我嘛敢担啦哈。这个在爱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关系哈，等到结果慢慢算哈。好，有时候我讲爱情真的是让人家就失去理性哈，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哈。在爱情的情况下，那个算数都不会算的哈，什么都没有关系哈。好，那事件是这样子哈，那雅各的儿子们就开始要用他的诡计要报仇了哈。开始要报仇，雅各的儿子并没有先请教或等待雅各回答，他们等不及了就抢先答话。他们知道事件强暴他们的妹妹迪娜，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羞耻的丑事，对事件感到愤怒、恼怒，而且产生要报复的敌意。他们假装顺着事件跟哈某的提议，促成事件跟迪娜的婚姻，看来他们已经有商量过，而且有共识，要用诈术来达到报复的目的。我后面讲义写说，罪的扩张性哈，这是很可怕哈，罪会扩张哈。开始是受的伤害，产生的是愤怒，接下来就变成敌意，再来就决定要报复，然后开始就用欺骗的方法，最后是用暴力，然后是过度的报复，就是伤害的人就更多哈，不是只有那个应该付代价的人，那这个是很可怕。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4:12，撒母耳记上24:，你用第10节好了，好，查询。好，这个是大卫跟扫罗的故事哈。这个扫罗王，因为有大的敌人哦，那个哥利亚很大，他不敢去打仗。那大卫是一个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就自请缨，然后就把哥利亚杀掉了。那这个是好事啦，就是替国家除了一个大的敌人哈。但是问题是麻烦呢，因为这个人魅力就来了，所以大家就把魅力从扫罗转向大卫，那这个扫罗就吃醋，所以这很奇怪哦，这个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哦？就是本来是帮你的，把敌人杀掉了，你应该对他好，结果反而因为老百姓就把注意力转到大卫的身上，扫罗不高兴，扫罗反过来要杀大卫，一直追杀他，大卫就逃难，逃到没办法，后来躲到山洞里面。那扫罗怎么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卫是躲在山洞里面，爱情会放晒，你知道吗？要大便啊！那时候又没有厕所，在旷野啊，就看到一个山洞，他就躲到里面去拉他的大便。哪里知道大卫就在最里面，啊，他裤子脱下来蹲在那边，这个要杀他最容易，对不对？就从后面一砍就好了。可是大卫不敢。哦，这个是那个故事是这样啊，哈。今日我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把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他也要让他知道，我其实不是乱讲的，所以他没有杀他，他杀他的衣服的那个下面割一块，证明说我要杀你是很容易的，你的衣服在这边。大卫也是不简单的，你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啊。这句话不简单，我想大卫会合神心意，这是其中一个。他遇到这个，他为国家卖命，为扫罗这样子解决，结果反而被扫罗冤将恩将仇报到这样的程度，然后追杀他还不动手，然后他讲一下说愿耶和华伸冤，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我把这个交在耶和华手里，耶和华你来处理，我不用我自己的手来处理这样的冤屈，愿耶和华 判断是非哈。刚才呢，我们那首歌不是说吗？耶和华掌权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他会处理吗？好，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下面这个，那个是旧约，你要拉下面这个，先弄掉，哎，好，对这个，对，十二章，第十九节，你用十八到四十六十随便。查询好，十八节这样讲哦，若是能行，尽力跟众人和睦，那代表说有时候不能行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尽量啦，可以的话保持和好的关系啦。亲爱的弟兄，我们这个一起来念十九节，来，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不知道这句话给马英九有没有效，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部分是以恶报恶，那要过度报复，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哦。这里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是说，不要生气哈，让神来生气哈，不要自己伸冤。如果这个欺负你的人，他发生生存的困难哈，吃喝这个是很基本的，为了生存下去需要。如果他快饿死了，没有东西，可是他是你的敌人，他伤害你。那圣经的建议说，你应该给他。其实圣经的目的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敌人还有良心的时候，他会良心发现，说我欺负他，我伤害他，现在我居然他还过来帮助我，那也许你跟他之间过去不管什么过节就会勾销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啊，安尼拍谁了？我那这样就没事了嘛。他说你可以这样做吗？你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你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这个为恶所胜就是这样子，我的解读啦，就是我们会有奇怪的公平，一生怕我，你听过孩子讲这句话吗？啊，你哪个怕？一生怕我。请问打人对不对？打人不对，啊，你怎么打他？他先打我的，你知道这个逻辑吗？打人不对，他先打我，所以我就打他，所以我打他，打人不对，我打他，我不对，为什么我不对？因为他先不对，所以我们会以他的不对成为我的不对，变成对的一个奇怪的逻辑。这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对方做的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就被他洗脑。所谓以牙还牙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就做跟他一样也是不该做的事情，因为他先做。所以这是我们会骗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他先做，所以我不对就变成对了，这个叫做为恶所胜，你自己变恶还不知道，还振振有词，还自己说没有不对啊， 是他不对的，是他的问题啊。好，所以小心。接下来我们看三十四章第十四节，雅各的儿子竟然拿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盟誓的神圣仪式割礼拿来欺骗哈摩跟示剑。当年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以割礼作为印记，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要受割礼，我跟你跟你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当遵守。你们要受割礼，就是割羊皮，就是包皮了哈。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不管是生的，是买来的，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好，往下。好，你家里生的跟你用银子买的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 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约。嗯，我想最可恶的基督徒就是用神圣的东西来骗人，这个比不是基督徒还糟糕。我在美国曾经被骗过，就是被一个牧师的孩子骗过。他就是说，我老爸是牧师啦，所以你安心啦，就用这样的理由，啊，就是骗你投资，即使是他是把你的钱拿了就跑掉了啦，啊，你都来不及啊，不晓得哦，整个东安教会有一半以上的人被骗。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宗教的话语，其实我们是用这个来争取别人的信任，要做你不该做的事情。那每一次我要洗礼班的时候，我都跟要洗礼人说，教会人无比外口较好啦，你懂吗？很多人有误会，以为说教会的人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外面差。我说不是啦，因为耶稣专收坏人，这个很麻烦啦。耶稣如果只收好人就好了嘛，这是近代教会就安全了，啊，没问题嘛？没有嘛？耶稣说我只是多收罪人啊，所以这个讲那么清楚。可是我们都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在教来教堂的都不会太坏啦，再怎么样坏不到哪里去。所以呢，教会人较好骗啦，你知道吗？然后教会一天到晚讲爱心啊，讲这个讲那个，所以随便两三句就骗了。跟你讲过一个故事吗？就是在芝加哥，我有一个亲戚啊，他跟我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不来教会，因为他被五个牧师骗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是我太太那边的亲戚嘛，那他也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啊，我后来当牧师，所以他对我有兴趣了解。哎，这个人，这个囡仔哪样呢？医生不做去当牧师嘛？所以他是在芝加哥的南部很远的地方开车回来要两个小时。那我第一次去，从来没有去芝加哥。然后我太太有一堆亲戚在那边，有一个长辈说啊，咱的一个亲戚来啊，所以他就做东了，请所有的芝加哥的亲戚在一起，就跟我们见见面。大家就是那么远嘛，从台湾去可以见面，这很高兴的事情啊。那个长辈是很爱我们的一个长辈，那这个医生也听到了，所以他就赶快看完门诊开车，啊，可塞车，啊，我不知道他要来啊，我只是知道说我们的一个长辈请客，要我跟这些亲戚见面啊，所以吃完饭大家聊完天，因为台虎教会有一个教会牧师跟长老有问题要我去处理，所以人家开车来，我就说啊，已经亲戚都见完了，因为我不晓得他还没到嘛，我就人家载着我就跑去处理那个事情了，就他穿台北戏一来发现我不见了，哦，对我印象很差。哦，有什么拽，有什么了不起哈？我，哦，开了那么远的车赶过来，哎，你就不见了哈？哎，你怎么？因为那个长辈有邀请他嘛，啊，没有讲说几点到几点啊，你知道吗？就是今天晚上，他以为说他那么诚意赶的，应该会见到我，当然是挫折啦。啊，我也无辜啊，因为我嘛不知道有贵人没来啊哈，啊，他我也不知道他在气我啊，然后他就气昏昏的就走了，然后后来。我决定要去芝加哥了，然后他对我已经印象不太好嘛，哈，我已经决定要去了，那他就说好吧，来看看你怎么样。那，我开始第一次礼拜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客人啊，因为那个教会是关掉的，我们要重新开始。那我就邀请说，你们如果没有固定的教会想要来，我想要开始，我们就开始。结果就十二个人站出来，十二个人站起来，愿意跟我一起。那我说耶稣也是十二个，可是有一个出卖他，哦，我是不喜欢被出卖，但是也没关系啦，哦，结果他是里面一个，哦，他也站出来，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突然有一天打电话说，蔡牧师你敢有时间，我那个医生的那个习惯还没有改掉，我就问他说礼拜几点钟啦，后面没有讲说一个小时多少钱啦，哦，就说他说我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一个晚上。我就说好啊，没问题啊，那个晚上就哪一个晚上啊，一直来催我，就是跟我诉说他以前被牧师怎么欺骗的悲惨的故事。五个牧师都是用慈善去诈财，而且都是骗那个大笔的钱。 对他来讲，其实他的就是说，某事搞公告被做什么孤儿院啊，被做什么啦吼，还有医生嘛，是医生嘛，啊，他是很好意啊，感动啊，就捐大笔钱，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他只要求说，你拿回去以后，你要给我看你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是牧师忙，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是真的诈骗还是误会，就是说，每五个牧师回去以后都没有交代，那么大笔的钱拿走了，然后就没有下文啦、啊，所以他的解读。就是某世荣这骗局啦，当然很不高兴啊，对不对？那我听了又很不舒服，因为我是牧师啊，他在我面前说拿五个牧师，而且名字都有骗他的钱哈、哦。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是牧师，我希望我不会骗你的钱哈、哦。然后后来他有改变，他有讲到的恩赐开始讲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哦，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是可能被骗的啦。就是利用大家在教会里面自以为比较没有问题就被骗了，所以我一直常常劝我们的要受洗的人说，你在教会里面人家跟你借钱，人家跟你谈生意，你就跟外面一样小心就对了，并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就不能做这些事，是一样，你要把它当作外面一样，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教会比较没问题，这种心态就容易被骗。我只是 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被骗过，我知道那种痛苦。有的人干脆就信仰都没有了，这很奇怪。耶稣根本没有骗你，是一个人假借宗教名义骗你。那基督教那不好，我不会信哈。这个逻辑也是有点问题，但是这个就是迁怒嘛。哦，曾经有一个朋友哈，他不是被骗了，他是因为帮一个机构盖房屋，后来机构没钱，奉献不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完成，他设计师嘛，设计好了，当然 他吃了一点亏，啊，他本来已经要受洗了，他的太太就跟他说，啊，你基督搞不好了，不要了不要了，他跟他老婆说，耶稣没有不对，只是这个机构现在募不到钱，我听了又我佩服他，他分得很清楚，就是教会里面的人也是有缺点有问题的，可是耶稣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要信的是信耶稣，不是信这些人啊。我们是因为有一些基督徒表现得很好，让我们感动，我们愿意来了解耶稣。可是后来我们要信的对象应该是耶稣，不是那些人嘛？因为他们也是人啊。因为发生的事情就是，本来那个人对他很有爱心，当他经济困难就免钱给伊住吼，啊，不然收足俗。可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房东需要卖房屋，啊，他的老婆就很难过，说你们基督徒不是很有爱心吗？啊，你有那么多房屋，可是他做生意失败，他需要变卖这个来处理他的生意的问题。他说啊，我是没地住，哦，所以那个就是很为难那个解读的问题哈，啊，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不要用耶和华的名字来骗人呐，哈，啊，我的讲义34:14，我说雅各的儿子们竟然拿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盟誓的神圣仪式割礼来欺骗哈摩跟示剑。当然亚伯拉罕是这个是做记号，主要的内容是耶和华要求所有属亚伯拉罕家里的男子，不论是出生的或是买入的，都必须要第八天受割礼，但是里面并没有提到你们跟未受割礼民族间是不是通婚的禁忌，那个是后来发展的。亚伯拉罕派老仆人回故乡的时候，他们的那些故乡的人也是没有受割礼啊，哦，是拜偶像啊。以撒交代雅各回家也是一样，所以呢，有人说这是西面跟利未带头跟哈摩跟示剑谈判。好，我后面的那个十诫的第三诫，你们记不记得第一诫是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第二诫是不要用自己的手来刻上帝，不要雕刻偶像，第三诫就是不要滥用我的名字，那这里换的是第三诫，台语叫做滥上，随便。很多人在台湾比较少骂人，是用上帝骂人，用 God 来讲他心里的不舒服的话，我后面写一个叫做 Oh my God，跟上帝都没有关系，他只是用这个来表达他的内心的不愉快或是失望，这个是某一种懒散。另外一种懒散更可怕， 就是为了取信宜人，就把耶和华的名字端出来。啊，在台湾比较少，在台湾是把神明的名字端出来，就是拿一只鸡去神明头前去斩鸡头，有没有？选举的时候，那只鸡很无辜啊，它就是没有跑太快就被斩掉了。那他意思就是说，我在神明面前发誓，我如果讲的话不算的话，等下将来我就像鸡头一样被砍下来哈。那堂堂选举完了以后就不算了，他就忘记他讲过什么话了哈。那这个也算是一种滥用宗教来欺骗哈。后面有写到借慈善来敛财哈。那这个后面有打两个字，康熙，你们认识他吧？康熙是新加坡一个很有名的、很大的教会的牧师。后来被新加坡的国税局开始调查，政府调查。我那时候在打讲义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再追踪，也没有再看到什么报道，不晓得哈。因为他的太太是电影明星啊，歌星啊，那他有一点移用教会的很大的资产去支援他太太的明星的事业，那后来被新加坡政府，而且新加坡政府很严厉的，所以是把他抓起来，然后。调查哈，那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如果后来是真的有这个事情的话，那是很遗憾。这是一个很有恩赐、带领教会带领的很好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可是在这里就跌倒了哈，就是这样子。那希望神的仆人不会这样哦，希望我不会这样的哈。那34章15节到17节，底纳的兄长所提出的只有一点，就是割包皮哈，所以雅各的家族就愿意留下来，愿意通婚。不然迪娜就拿走了。好，那哈摩因为疼儿子，那儿子因为爱迪娜，所以呢他们提出的看起来不难啊，不要钱，什么都不要，赔偿什么都不要，只要包皮，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的啊，以为占到便宜，哪里知道这是屠城灭族的一个阴谋呢。那34章19节，事件因为狂恋迪娜，二话不说，眼不眨一下，立刻把包皮给割了。然后哈摩是事件城的主人，事件又是城中被大家所尊重的这个富二代，他们父子两个人除了自己割呢，还立刻到城门口呢，这个是处理公众事务了哈，等于现在的那个法院哈，在那边聚集全城的人开会游说他们都割包皮，而且呢就用他们有什么好处来讲哈，我后面新历跟黄币哈，就是跟他们讲说，哎，如果你割点包皮，将来赚多少钱？你看雅各那么多钱哦，这个住久了都是我们的哈，就是给他们讲好处，大家就想到好处，就忘了说这个可能是危险哈。他们父子拍胸膛，保证雅各家族是喜爱和睦的，保证还没有完呢，啊，结果就被杀掉了哈。那所以我说呢，这个是政治口才啦，还应该叫做政治口水吧哈。很快赢得事件全城人的接纳跟权力的支持，所有的男孩子都马上接受割包皮。可是遗憾的是，哈摩跟事件这两个父子呢，却没有跟全城的人提到有发生约会强暴的事情，还有事件狂恋迪娜，希望跟迪娜结婚，条件是大家割包皮，这个他却没有讲。哦，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法院就说 All I say is truth, nothing but truth, and all the truth. 我要讲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啰嗦，要讲那么多话呢？因为事件跟他爸爸讲的也没有全错，可是他不是全部。如果他讲全部，大家可能会考虑一下。哦，我这是为了领导的代志，啊，叫我们大家挂包皮，这岂有此理嘛？吼，啊，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没有全讲的真相就可能欺骗，我只是要这样讲，所以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但是你只讲一半，所以医生要跟病人讲这个也是很难的地方，医生要讲多少，医学伦理叫 informed consent， 就是告知的同意，这是医学伦理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医生有时候会认为说啊，说你也听不啊，要讲到病人听懂，但是医生必须要把所有的好处坏处都讲，以病人听得懂的话，然后病人做的判断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如果医生只有讲说，比如说这个是新药，这是什么标靶哦啊，都好都好都好，可是忘了跟你讲说这个健保不给付，然后一个人说一剂是200万， 好、哦，医生有回扣100万，他也没有讲。然后就是跟你讲说，这个是最新的药，癌症治疗率有多高，医生都没有骗病人，讲的都对，可是他掩盖的很多可能会影响病人做决定的没有讲的话，这个就是不道德啦。哦，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哈姆跟他的孩子事件有不道德的地方，这些老百姓就被误导了，只有听到好处，没有听到别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判定就不会很正确，所以就不幸就发生了。好，我就讲到这里，还有五分钟，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祷告。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人生在世上多少会碰到我们觉得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特别我们家里面，我们夫妻父母跟孩子如果发生这样的感觉，那种伤痛是更痛，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所爱的，居然让我受到伤害。主，我们了解，我们当感觉到受到不公平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会愤怒，我们会生气，我们会过快的反应，甚至会过度的反应。求神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里，学会安静思想，学会忍耐等待。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求神你就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下午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求上帝你保守跟祝福。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